今天所读的经文是一段很忧伤别离的经文，它的背景是因为之前大卫为了躲避扫罗追杀，曾经跑到撒母耳那里去。扫罗派了兵去一次、两次、三次，但是都没有成功。上帝借着圣灵的保守，让大卫得着平安，甚至最后扫罗自己都前往拿约要去捉拿大卫，同样被圣灵充满，像先知一样受感讲话。神借着圣灵的工作保守了大卫的性命，但是这个追杀让大卫许多的忧愁，他不太能够明白到底扫罗的心对他是如何。当他曾从个牧羊童被因为的上帝大发热心，击败了非士人，平步青云进入宫廷的高位之后，扫罗像发狂的一样，一次两次拿枪要杀他。中间约拿单曾经出来帮他说话，劝阻他的父亲扫罗，告诉他说，大卫为我们国家是有功劳的，你不应该杀他。扫罗的反复让大卫心中无法完全的清楚到底他应该怎么办。因着扫罗不断的追杀，他似乎越来越清楚应该是要离开的时候，他再不跑小命就没了。但是今天经文，他在跑之前跑来做一件事情，他跑来找约拿单。他跟约拿单说，我做了什么事，有什么罪孽，在你父亲面前犯了什么罪，他竟寻索我的性命。他想不明白，他也希望透过约拿单可以再次的有一个复合，跟这个扫罗再次和好的机会。约拿单回答说，断然不是，你必不致死。我父做事无论大小，没有不叫我知道的，怎么独有这事隐瞒我呢？绝不如此。好像约拿单的回答有点怪，明明扫罗派了追兵一连三次前往拉玛的拿约去追杀大卫，但是约拿单却说，那不可能，不可能，我已经劝过我的父亲的。在上一章十九章的第四节，约拿单曾经替大卫说好话，说王不可得罪你的仆人大卫，因为他未曾得罪你，他所行的都与你大有益处。上帝使用他拯救我们国家，上帝使用他使我们得到自由，上帝使用他为你征战得胜，你不应该杀他。约拿单觉得，我已经跟我父亲讲得非常清楚了，而且父亲也亲口答应我，他不会杀你，怎么还有这事情发生？约拿单觉得不可能。而且约拿单讲一句话，他说，我父做事无论大小，没有不叫我知道的。约拿单的心中，约拿单的话反映出扫罗跟约拿单其实是父子情深，两个人感情很好。后面我们也会看到，甚至到了撒母耳记下第一章大卫的宫歌里面，他哀叹扫罗跟约拿单的死亡，他在那边唱说，扫罗和约拿单活时相悦相爱，死时也不分离。这对父子他们有极佳的感情，所以约拿单觉得，我爸爸不可能骗我，我爸爸已经答应过我，他不会杀你，他就不会杀你。但是大卫又继续的想要让约拿单知道他所面对的困境。他说，你父亲准知我在你眼前蒙恩，他心里说，不如不叫约拿单知道，恐怕他愁烦。大卫说，你爸爸很爱你，你爸爸也知道你跟我很好，我们是好朋友，万一他让你知道，他一定要杀我，他怕你心中两难，一边是父亲，一边是最好的朋友，他怕你举棋不定，他怕你愁烦，他怕你不知道怎么办，所以他选择不告诉你，偷偷派一个特战部队想要去拿约杀我。如果不是圣灵的保守，今天我的小命就没了。大卫说一句话，他说， 我指着永生耶和华起誓，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离死不过一步。哇，我不知道你读到大卫讲的话，心中有什么感受？你有没有那种离死不过一步的感觉？我以前小时候，也不知道多小，其实我也不太记得，可能就是那种10岁、11岁、12岁、13岁，你好，就是这一段年纪的时候，这算应该算小时候了。有一次跟我表弟，我们就家人带我们去一个水上乐园玩，那水上乐园就很多那种滑水道，那有那种低的，比较短的，有那种高的，有那种旋转的。那我们跟我表弟，我们就很开心哇，继续在那个水上乐园就从短的开始，咻哈，然后长一点的啊，有旋转的。那玩一玩，我们两个就忽然看到，远远的那个地方有那种几乎是3层楼高的那种水道，又陡又直，而且呢，重要的是没有人，不用排队哇。那我们两个小家伙就觉得，这个不用排队去那边玩，不用在那边跟人家挤哦，我们就很开心的，就啪啪啪啪啪啪跑去那远远那个地方，很高的水道，还爬楼梯，啪啪啪爬上去，发现水道门还关着，我们就自己把那个扣环把它拔开，两个人就进去了，两个很高兴，爬上水道，你一个我一个，扑通咻就滑下去，一下去。我们才知道那个是没有开放的水道，因为那个水大概有七八尺深。那时候可能跟那个 Timothy 现在很差不多高，就是5尺不到，或是这样子，就很矮。然后而且重点是我不会游泳，我们两个一下去，砰一下去，我表弟会游，他就游走了。我一碰，因为我冲力很大，我就撞到池底。我想，糟了，比我还高，我一下就吓死了。我不会游泳，我一下觉得完了，我该怎么办？一下心中那种离死不过一步的感觉。我脚碰到底部，我用力一蹬，冒上水面，又下去。到了底部，再一蹬，又爬上水面，再吸一次。我这样蹬，一蹬，一蹬，我表弟已经不知道滑去哪里了。我再一蹬，一蹬，一蹬的蹬到池边。上来之后，哇，全身冷汗直冒，离死不过一步。我讲这个是说，棺材是装死人，不是装老人的。大卫从一个牧羊童成为开国将军，一步登上了国家的高位，众人敬仰，百姓喜欢他，公主喜欢他，王子也喜欢他，这个王本来也很喜欢他，但就那一转眼间，他变成了街沟的老鼠，王的大刀莫霍霍向他砍去，他就快没命了。他说：“我离死不过一步。”何尝我们的生命不就像大卫一样？我们来到这里，辛勤的工作，得到很好的社会地位，我们存了一大笔钱，我们买了大房子，我们吃喝享受，我们去度假，我们开心。但是，不晓得什么时候，我们就会跟大卫一样，我们离死不过一步。或许在生活当中，我们最需要把握的不是这些我们世上靠着我们的智慧，靠着我们的双手，靠着我们的力量，靠着我们的能力可以赚得，可以赢得的一切。可能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最需要专注的是那位永生上帝，他对我们的呼召，他所赐给我们的意象，他所放下在我们面前那永远生命的福分，可能是比起那些我们现在汲汲营营在追求的更加宝贵。约拿单对大卫说：“你心里所求的，我必为你成就。”大卫求什么？ 约拿单为什么答应他？可能大卫求的是希望可以正确的清楚到底他跟扫罗还有没有和好的可能。可能大卫求的他想知道扫罗正确的心意是什么。可能大卫所求的，如果今天扫罗真的下定心意要杀他，求你要帮助我，让我可以逃命。约拿单说，我答应你所求的，我一定帮助你。大卫就跟约拿单说，我们有个方法来明白，来清楚知道到底扫罗你父亲的心究竟如何。他说，明日是初一，我当与王同席。这是犹太人他们按照上帝律法，每个月的月朔，也就是新月刚开始的时候，每个月第一天，他们要守节，他们要献祭，要一同的安息在上帝面前。而在这里，王特别定了一个每个月的初一，我们要一同臣民与我一同坐席，吃喝三天，守上帝的节，敬拜上帝。大卫仍是扫罗臣仆，按照扫罗规律，他必须要与王一同坐席吃饭。他说：“求你让我可以不要参加，有个理由，因为我的家里有一年一度的祭祀，一年一度的欢庆，我要回去有一个 family reunion。我在宫廷这边也做了很多事情了，回去跟家里聚一聚。其实这是一个。”国事家事到底哪一个优先的问题？如果今天扫罗愿意体谅我的家庭的需要，愿意放过一马，答应我去，表示他没有真的要杀我。不然的话，这个可以成为他发怒的借口。他如果不答应，他如果以恶言相向，表示扫罗真的下定主意就是要杀他。他说：“你。”看了就知道，如果他发怒，你就知道他决意要害我。第八节他说：“求你施恩与仆人，因你在耶和华面前曾与仆人结盟。我若有罪，不如你自己杀我，何必将我交给你父亲呢？”约拿单再次说：“断无此事。我若知道我父亲决意害你，我岂不告诉你呢？”约拿单非常难接受。他没有办法相信他的父亲对大卫的敌意到如此之深。大卫对约拿单说：“你父亲若用立言回答你，那我怎么知道？”两个人就往田野去。可能他们接下来有些话不想要被别人听见，怕隔墙有耳，所以希望可以做一些秘密的商量。约拿单就跟大卫讲了，他说：“愿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证。明日约在这时候，或第三日，我探我父亲的意思，若向你有好意，我岂不打发人告诉你吗？我父亲若有意害你，我不告诉你，使你平平安安的走，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约拿单继续告诉大卫，他说：“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你要知道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不但活着的时候免我死亡，就是我死后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你也永不可向我绝了恩惠。”约拿单跟大卫保证：“我一定会诚诚实实让你知道我父亲的意愿，我一定不会隐瞒。作为你最好的朋友，我们曾经立下盟约，我心中深爱你，爱过超过我自己的性命，我必定不会隐瞒你。”接下来他跟大卫说：“愿耶和华与你同在。”他赐福大卫，他祝福大卫，他看中大卫，甚至讲了一句话：“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似乎约拿单心中也渐渐的清楚知道，如今他的上帝渐渐的远离他的父亲，是从前与我父亲同在的神。他也知道他的父亲最近精神状况不好，常常有恶魔的搅扰，行事常常的不稳定。他知道 他的父亲离上帝越来越远。他说，你要照耶和华慈爱恩待我，不但活着说明我死亡，就是我死后你也要保护我的后裔。约旦讲得很清楚，他似乎可以预先的感觉到上帝把这王位交给了大卫，而他呼吁，当改朝换代之后，你不要将我们家赶尽杀绝。他说，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我想约旦讲这话心中很多的感慨，谁是大卫的仇敌？是他的父亲。而耶和华将来要剪除大卫的仇敌，约旦的心中，我想他讲这个话有许多的痛苦，有许多的挣扎。他爱他的父亲，但是他也同样爱他最好的朋友，但是他知道他的父亲如今越来越背逆上帝的旨意，但是他不能够背叛他的父亲，他不能够跟着大卫说，那我们就一起逃跑，不要管我父亲。但是他向大卫求一个恩典，将来当上帝剪除你的仇敌，这有点委婉，其实就是当将来上帝为你伸张正义，让你登上王位的时候，改朝换代之后，不要将我们家赶尽杀绝。这个我们中国历史太常见了，每一个君王的登基总是要清除周边所有的威胁，特别是前朝的余孽，是不是？因为前朝的这些曾经当过王的或跟王室有关系的，他们是最得民心的，他们过去的民意基础，这个现在的王想要坐得稳，当然要把前面那些威胁、潜在的威胁、将来的威胁全部都要砍掉。但约拿单向大卫求一个恩典，你按照上帝的慈爱待我，不但我活的时候，如果那时候我还活着，不要杀我，如果我不在，那你也要保守我的后裔。十六节，于是约拿单跟大卫结盟，说愿耶和华见大卫的仇敌，追讨被约的罪。约拿单因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使他再起誓。各位想想看，约拿单是王子，王之后就是他了，他现在是在帝国的高位，他现在是有权柄的。大卫呢，大卫这时候是丧家之犬，不晓得明天在何方，性命不保，不晓得何去何从。但是约拿单却好像在这里像大卫祈求一样，是为了将来有一天当上帝兴起你的时候，你能够向我们施怜悯。一个王子像个逃犯，再一次的说，你一定要起誓按着上帝的慈爱带我们家。接下来约拿单就跟大卫设定了个暗语，用这个射箭的方式，如果箭射在前头，表示你就要避开，如果箭在后头，你就要箭在前头，你就是要平安的，箭在后头，你就是可以平安回来。他们两个设这个暗语，我们不太知道到底有什么意义，后面他们两个其实还是有讲话，可能他们只是怕万一他们讲不到话，有这个暗语总是可以保险一点。二十四节，大卫按照约拿单的话，就去藏在田野。到了初一日，王众臣仆同一同聚集坐着，发现大卫没有出现。王想说，可能他按照习俗沾染不洁，他不能够出席这个圣殿的宴席，因此就没有追究。到第二天，他应该洁净的，大卫还是没有出现。扫罗就问约拿单，为什么耶西的儿子昨天、今天都没有来吃饭？约拿单就说，他们家有家宴，一年一度的家宴，所以他请求我，也让他回去跟家里一同聚集。这里很有趣，大卫如果要离开，他应该跟谁请假？ 他应该跟扫罗请假，怎么去跟王子请假呢？重点是王子还该可，王子还批准了，似乎有一点造成了两代君王之间的一个冲突的感觉。但圣经没有明说，但是这个圣经的作者写下来，似乎制造一个张力。扫罗一听，大发愤怒，他向约班发怒三十节，他说：“你这顽梗悖逆之妇人所生的，我岂不知道你喜悦耶西的儿子，自取羞辱，以致你母亲肉体蒙羞嘛？”这个扫罗骂，不但连儿子骂，连他妈妈都骂。但其实扫罗骂的还是约拿单。他说，他骂这句话其实是说，你居然把你父亲的仇敌当作朋友对待，你善待你父亲的仇敌，就是在羞辱你自己的母亲。你明明知道我眼中恨恶的是什么，你明明知道我心中所想要杀的是谁，你居然还放过他。扫罗其实心中还有一种好像恨铁不成钢，你难道不知道我这样做都是为了你吗？扫罗不但自己想当王，他也希望他的儿子可以记着他当王，希望他儿子的儿子可以记着他当王。扫罗对他的儿子是有爱的，但是扫罗对他的儿子爱，却不是在一个对上帝真切的信靠上面。当一个人没有办法真实的信靠上帝，当一个人没有认定上帝是他唯一的主，当一个人不愿意完全谦卑的降服在上帝面前，即使是父子之爱，也会带来悲惨的下场。他跟约拿单说：“你要打发人去，将他抓拿交给我，他是该死的。”约拿单不放弃，他对父亲扫罗说：“他为什么该死？他做了什么呢？”约拿单有点不解，约拿单希望可以继续的挽回，为什么你一定要杀他？可能这话也带着一点不高兴，一点的埋怨，你为什么一定要杀他？扫罗好像被约拿单的话气到这个脑充血，拿枪起来要杀约拿单。圣经说约拿单就知道他父亲决意要杀大卫，于是他气愤愤从座上起来，在这初二日就没有吃饭。圣经说他因见父亲羞辱大卫，就为大卫愁烦。扫罗反应已经让约拿单清楚知道这事情再也没有转圜的余地。他曾经帮助大卫跟扫罗讲和，他曾经试图在他父亲跟他朋友之间做一个沟通的桥梁，但是要知道再也没有和好的可能。以前扫罗还可以用许多偷偷的方式去接近大卫，杀害大卫，如今整个局面是完全的破裂。约拿单信守他的承诺，他在第三天出到大卫所藏的田野，射了一箭，按照他们暗语暗示大卫，你可以离开了，这事情再也没有和好的可能。他们两个人彼此相见，互相对拜，亲嘴哭泣，两个人再一次在上帝面前说，我们曾经一同起誓，我们必将立定这个誓约，善待彼此，纪念彼此，恩爱彼此。所以大卫就起身走了，约拿单也回城里去了。一个人的失常，一个人的败坏，一个人被恶魔的搅扰，一个人的嫉妒，一个人的不甘心，带来整个局面极大的破坏。上帝可以使用大卫拯救这个国家，一个善良的人，一个勇敢的人，一个信靠上帝的人，可以被上帝使用，给这国家开创美好的局面。但是一个嫉妒，不愿顺服上帝，顽梗悖逆的人，也可以使这国家面对许多的悲惨。不但自己悲惨，他的家人悲惨，他的女儿必须失去他亲爱的丈夫，他的儿子要失去他所亲爱的朋友。而根源就在于人不愿意去顺服上帝， 不愿意以上帝的爱来爱上帝，以上帝的爱来爱周围的人。约拿单跟大卫，他们能够如此的坚定持守这个誓约，有一个极大的关键。第八节，当大卫跟约拿单谈话的时候，他向约拿单说：“求你施恩与仆人。”到十四节，约拿单向大卫求情的时候，他说：“现在我帮你，将来当你蒙上帝拯救的时候，十四节他说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待我。”其实，不管是第八节讲的你要施恩的恩，或是这边十四节所讲的耶和华的慈爱，其实原文在希伯来里面都是一个字，叫做 hesed。这个字可能是整个旧约里面最有力量、最能够诠释上帝对世人之爱的一个字。这个字 hesed 在英文里面找不到一个可以对等翻译的字。你看这英文译本，有些地方翻成 faithfulness， 有些地方翻成是 love、mercy、kindness， 有一些翻成是一个steadfast love， 或是 fidelity。 其实这个 hesed love 一个最重要的含义有两个层面，第一个是爱，但第二个是委身。这个字所要强调的是上帝那持续不断与人所显出的那爱的行动，那爱的呼唤，那爱的旨意是不改变的。 Hesed Love 是要强调上帝对人一个如同盟约一样坚定稳固不改变的一个 Loyal Love， 一个忠诚的爱。这个爱与这世界的爱不同，这个世界强调一个自由的感觉，强调个人的主义，强调许多的奔放不受限制，但是 Hesed Love 却强调是一个愿意自我受限，愿意自我的牺牲，一个完全的委身，一个 commitment。 这个 hesed love 强调的是人，我爱你不是因为你对我的回应好或不好，我爱你不是因为我感觉好或不好，我爱你是因为我立定心意，有一个委身在这样爱里面去付出，去限制我自己。昨天晚上不知道睡到几点，忽然床边有一个啜泣声，不是我太太，是 Kelvin， 他跑过来 Daddy， 他说，他就 murmur 几句话，我会说，我就忽然有点快睁不太起来，我听不懂，说 What 怎么样。这时候我旁边的人就是我太太讲的，他有 bad dream。哦、我实在心中觉得、哦、现在是几点了，实在很不想起来，很想要说没关系赶快回去睡。但是就是那一个 hesed love 让你就是会起来抱着他，拍拍他，安慰他，需不需要上个厕所啊？好需要，好，我们上个厕所啊，弄一弄放回去床上，再回去睡觉。这是一个 commitment， 不因为他做了事情惹我不高兴，让我不舒服，打断我睡眠，而是因为这是一个 commitment。 上帝对你跟我就是一个 hesed love， 他透过历世历代的众先知不断地向他的百姓发出那悔改的呼召，你们要回来，你们要回来。当以色列百姓在出埃及那边受苦毒被奴役的时候，他们发出哀声达到天上，圣经说这位上帝记得他过去跟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那个约，因此他再一次动了那个对他们的怜悯心，因此开始他拯救的行动。这是上帝对世人不改变的 hesed love， 而上帝也 同样期盼我们效法他的榜样，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需要我们生命特质可以反映出上帝这个 Hesed Love， 以信实慈爱去带我们身边的人。但是最先的，我们必须与这个 Hesed Love 去带我们的上帝，去带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话语。我们必须先对上帝话语认真，对上帝话语委身，对上帝话语忠诚，以至于我们可以对我们身边的人委身、信实、忠诚，以慈爱相待。约亚当跟大卫能够彼此的持守这个誓约，能够彼此的相爱，是因为他们认识上帝，他们坚定的相信上帝，他们认真的跟随上帝，而他们愿意，他们生命特质可以反映出上帝那个 Hesed Love， 那个持续坚定如同盟约不改变的爱，因此他们可以如此的彼此相爱。到撒母耳记下第九章的时候，当大卫经过几十年的逃亡，最后终于登上王位，他做了一件事情，说约拿单还有后裔在世上吗？撒母耳记下第九章那边讲了一句话，他说第三节，扫罗家还有人没有？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我要照上帝的 Hesed Love 去恩待扫罗的后裔约亚丹的子孙。过了几十年，他四处的颠沛流离，没有居所，忍受生命的孤寒，不断的逃跑，甚至要装疯卖傻，最后总算上帝拯救他。而大卫并没有去把这个愤怒发在约亚丹的子孙身上，他说我要按照上帝的 Hesed Love 去恩待扫罗的后裔，如同当初我跟约拿单所立的约一样。人没有先经历上帝的爱，人没有先得着上帝的爱，人没有先在上帝的信实当中去认识上帝，人活不出这样的爱。而我们需要的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对上帝的话语认真，思想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那奇妙救恩的工作，以致我们心被恩感，并且乐意在我们生活当中活出 Hesed Love， 去爱我们的配偶，去爱我们教会的肢体，去爱我们周围那许多还没有听见上帝话语、没有听见耶稣基督福音的人，因为知道这是上帝盼望他儿女所活出来的生命样式。神的儿女被呼召，在这世代如同明光照耀，而这个光不是我们所自己身上发出来的光，这个光是因为我们学像耶稣基督所反映出来的光。上帝的儿女应当在我们生命当中反映出上帝的那个 Hesed Love， 以慈爱彼此相待。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所赐下美好的话语，我们感谢你透过历史历代你与你所爱的百姓的互动，向我们显出你那坚定不改变的爱。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工作，这个爱达到了高峰，清清楚楚向我们显明你的爱是不改变的，你的爱是不后悔的，你的爱是不因为这世界而动摇的。求主帮助我们常常纪念你的爱，求主帮助我们常常思想你的爱，求主帮助我们也常常愿意去效法你的爱，好叫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与教会肢体的互动当中，愿意去活出这个爱。虽然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家人、虽然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很多时候会带给我们一些困难，很多时候我们发生一些冲突，很多时候我们面对一些挑战，但主让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被你爱得着，也帮助我们愿意去活出这样的爱。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